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
第十章，史料中的轮回事件。生死轮回，天堂地狱，虽然被婆罗门教、佛教、道教等东方宗教所宣传，几千年来一直是被东方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念，但毕竟非常人经验中的事实，难免在一些人心中布下团团疑云。这真是圣贤们以其超人智慧所知见，还是古代哲人的玄学假设，亦或是圣人们利用民间迷信、神道社教，用以教化愚民百姓的手段，或者像那些反宗教斗士们所揭穿，是骗子欺哄傻瓜的谎言？在现代社会，除了虔诚佛教徒外，真正把生死轮回说认作确定不疑的事实来接受者，大概没有多少人。为古代多数人所信奉的生死轮回观念，在现代的一些科学主义者看来，至多是一种出自某种内心需要的信仰，甚至是值得怜悯的迷信。然而，古人佛教徒们对生死轮回观念的接受亦非简单轻率，除了信仰佛言祖语或按经论所说进行哲学思考外，还依多种经验事实的凭据确立其信念，记忆前生死后复活经验、鬼神附体、借尸还魂、亡魂鬼神托梦、入冥、神游、见鬼神、往生征兆、佛菩萨感应、因果现报等事件，尽管多属个别人或少数人的主观经验，只是偶尔发生，但总是时有出现，流传民间，疏之除末，向世人泄露生死黑谜的天机，提供生死轮回的证据，支持佛教等宗教的传播。在东西方的古籍中，有关于此类事件的大量记述，由这类事件加工而成的文艺作品及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轮回、鬼神思想更是广为流传，将生死轮回观念的信息输入人们的心灵电脑。在世界上以众史著称的中华民族，对此类现象的记述最多，尽管正史的编撰者们多属不与怪力乱神的孔夫子徒弟，对神鬼幽冥之事持严肃态度，但在官方敕修的二十四史中，也还是有不少关于此类事件的记载。历代拜官野史、文人笔记中所载此类事件更多。自东晋以来，历代皆有专门记述神怪异闻的笔记、志传、小说，如《搜神记》《搜神后记》《吉灵记》《灵鬼志》《冥祥记》《玄怪录》《吉异记》《惊异记》《术异记》《神异记》《宣验记》《幽冥录》《冤魂志》《真异传》《志怪记》《宣誓志》《夷坚志》《子不语》《月微草堂笔记》等，现存者尚有数十种之多。法院朱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分门古今类事、山堂四考、古今图书集成、邵氏山房笔丛等类书中，皆有关于仙佛、鬼神、怪异的专类。佛教界所编撰的佛教史传多达数百卷，其中多有关于生死轮回事件的记述， 还有明报记、感通录等记述生死轮回证据的专著。晚近流传于佛教界，现在在寺院的法务流通处常可看到的宣传轮回因果事实的小册子，如了凡四训、放生杀生现报、因果轮回实录、近代果报见闻录、近代往生随闻录、金刚经灵感录、自杀以后的真相、科学时代的轮回录等也有一二十种。这些书籍中所记录的关于轮回因果报应的事件总计不下数千例，它们作为东方鬼神文化及宗教民俗思想文献方面的文献，其研究欣赏的价值是有专论，本书不拟赘言。仅从破解生死之谜、研究轮回有无的角度分类选录若干，以供读者参考。第一节，不昧宿因。记忆的连贯是找人确认自己存在、建立自我意识的最重要根据。不记得有什么前生宿世，当然便成为怀疑轮回说的首要原因。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不记得前生，偶尔也有人能铭记前生宿世，并有一定的事实可供验证。在古希腊文献中便有此类记述。记载，著名哲人毕达哥拉斯自缢灵魂在几个人身上轮回了209年，并见其友人死后转生为狗。还有古希腊人阿波洛纽斯、阿波洛纽斯等也自知前生。印度佛典和婆罗门教典所在记忆前生事极多，多属由修道而发能记忆宿世的宿命通。婆罗门教典《圣伯伽叶谈》记述了一位巴拉达国王三世轮回的故事。此王晚年弃位，勤苦修道于山林，然因迷恋一头小鹿，死后竟转生为鹿，悔过修行，再生为人，铭记宿命，隐忍潜修，终真解脱。佛经载，佛祖释迦牟尼常以宿命通说法随缘向徒众们讲述自己多劫修行的故事，或就现在之事追溯宿缘。这类事例散见于多种佛经律典中，专门记述释迦宿世故事者称本生谈。南传佛教巴利文经典小部中的本生经即是本生故事总集。汉译佛典中的此类经典有六度集经、生经、菩萨本行经、菩萨本生蛮论等。六度集经八卷，吴康僧会议收本生故事90多个。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收佛说宿世因缘世凡55件。据载，释迦弟子中得阿罗汉果发宿命通而知自他宿世者多达1000余人。中国正史中关于生来自知前世的最早记载是晋书所载东晋人杨户报亮。杨户传云，杨户5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户即指邻人李氏东园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物亡而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拒言之，李氏悲婉，时人异之。5岁的杨户叫奶妈子给他拿金环玩，妈妈说：你没有这东西呀。杨户便自己跑到邻居李姓人家的东墙根桑树中取得金环， 主人惊异，这是我家王儿玩丢的东西，你怎能拿去？奶妈详告以缘由，主人悲婉，当然认杨户为他王儿的转世了。后来做到东海太守的鲍亮，记忆前世更晰，他也是在5岁时告其父母：“我本曲阳李氏子，9岁堕井而死。”父母寻访，果得曲阳李氏，推问皆符验，证实确系李氏亡而转生。后世关于此类事件的记述多见于野史笔记，多达数十百例，诸如唐人白敏中华州太史崔彦武氏，即崔自忆前生为杜明福妻，骑马直抵杜家，而明福已老矣，叙说前世旧事一一符验，并从墙中取出前世所藏的金钗，杜明福于是舍宅为寺，名明福寺，建文苑英华。明皇杂录载，唐房晚玄宗时任宰相，与道士入仪废寺，掘地得书，自忆前生为咏禅师。李吉甫记载，唐唐少自记前生为女，赐死灯前之犬，犬转生为李茂杀少。冷斋夜话载，北宋佛印和尚等三僧于一夜同梦已故五祖四界禅师，次日苏东坡来访，自言于7、8岁时曾梦为一独木僧，来往于陕右。苏轼之母刚怀孕时，梦见一位身躯脊瘦、一目渺细的僧人来家，后来生下苏轼。此生形貌符合五祖界禅师特征，且界禅师圆寂方50年，苏轼这时正好49岁。世人遂认为苏东坡乃五祖界禅师转世。宋人洪迈《夷坚志补》卷11载，代州郭县卢仪3岁时自言前身为回北村赵氏子，访之符验。名人陈世元集《相教皮鞭》卷3述，嘉靖甲辰1544年，陈世元与同年友张子征饮宴，张子同坐的表弟赵生说，他前世为赵某之子，于蜀月迎都学，巡查教育的官员，饮活酒途中大醉而死，自觉魂游西边，有犬来，未被虐，必于一孕妇身边，不觉入其身，当晚生下，始物已转生。生始3日，其母出门送饭，婴儿在床上呼曰：“出外请关上门，别让狗进来咬我。”母闻大骇，奔告于其夫，夫以为妖，执锄欲击之，自此不敢再说话。5岁时，见有一骑马人路过，唤其名曰：“我是赵某托生，为你舅父，不知我父母妻子现在如何？”其人归报，赵氏父母以钱为谢，携归。其妻尚未改嫁。最奇异的是赵生不经学习而知书能写。生未尝从师，凡前生所读书一一能记，作字亦与前生字相类。当时在座的客人西安张茂参、成都王可雍各有诗记其事。卓全录载，明嘉靖年间秀才张子萌2岁能言，说前生事甚稀。6岁时去无锡惠山，与五里街 遇一姓敖的老太太，大哭着扑入其怀中，言敖为其前生之母，说前生事渐渐浮现。从此敖老太常来张家看望子蒙，如同亲戚。子蒙七岁时出痘很重，敖老太说他前生是因出痘而死，病好后子蒙不再能记忆前生。清朝野史大观卷八，王渔洋池北偶谈卷二一载，清初山东济宁进士邵世梅，自记前生为宁海州人，亦说栖霞人，记前生事甚稀。中进士后出任登州教官，即至前生故里，访得前生的儿子，既以资财教之读书。世梅知其再生为馆陶某家女，待彼长大聘娶之，为再世夫妇。少还能自知官职于县令，果验池北偶谈卷二一记前生条，记河南张文光给事官名，能记三生事，李松阳御史，李焕章共事，皆能记前生事。这是作者耳目睹记之由著者。池北偶谈所说李松阳御史记前生事，又见于醇香坠笔，为松阳小时自记前生姓刘，住邦丘县城东关读书。一日遇李某邀他到家，忽然推倒，以红纱罩之，觉气闷难受，以后便不能再忆前生。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二一载，清人横南台的叔父几岁时自言前生为城西万寿寺僧，能画出该寺的大门路径、大殿走廊、花树摆设等，核对之一一服气，然一生不肯入该寺。童书卷十四载，亲戚常山袁守栋自言三四岁时记前生事，至五六岁时模糊，后来只记得前世为一共生，家离常山不远，至于姓名、家中详情等完全忘却。朝林笔谈载，清如芳皎亭自言前生为富家子，五六岁夭亡，每言之辄流泪。清人薛福成《雍安笔记》载，无锡汪雪原在四川做知县时，其上司牛知府为嘉庆甲子科1804年亚元乡试第二名举人，与汪为同年，告汪能自知三世，前二世为以武官，因征伐苗人杀人过多，死后伐头马胎跳轿不食而死，又升为马做某武官的坐骑，一次打仗敌兵追杀，不顾危险跳跃山涧，使主将得以逃命，而自身被坚石戳死，因忠心救主，因官许投生为人，做四品官，鬼差剥其马皮痛不可忍，最后剥至左蹄难忍而缩之，故牛知府左手为马蹄，又自知不久人事，果如其所言。建文录所述陈直方甚至能知四事，他是清朝宰相陈延升之子，一日对同年友福建黎溃曾说，我来日无多，以后怕再难见面了。问他为何说这话，陈直方说他自知四事事，第一事为四川通判之子，外出经商；第二事为富贵人家公子；第三事为京师竹林寺僧， 一日放餐外出，见一群妇女走过，偶一注目，因此投生陈府。八岁时随父到竹林寺斋房路径，一如故知。不久知方果然亡故。李愧曾言，知方生平为人质朴，从不妄语，深信其所说。笔者曾祖的好友李克明，清末举人，曾任甘肃教育厅厅长，有在世叹一诗，自述前身为一烈女之事迹。还有一类人，幼时未必记忆前世，后来由前生敬物的触发呼忆前生，以前生为僧者居多。如明报纪实遗载，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乱军入长安，尚书王翦携弟王鄂入蜀避难，行至利州百堂寺前，17岁的王鄂忽然说，我曾有经一卷，在此寺石函中，因令人相随寻访获得。四僧曰，此我童子也。屈指记其死之年日，恰与王鄂生年相合。又北宋名宦张方平出任滁州太守时，由琅琊山寺于僧舍见手抄《楞伽经》，恍觉为自己所书，笔记亦与自己无异，因未经手四句记大悟流涕，亦前世为该寺僧。宋人冷斋夜话、侯清禄、张方平友人蒋之奇、楞伽阿伯多罗宝经序皆述此事。修水县志载，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26岁任黄州知州，在朱崖午睡时连续数日梦见吃芹菜面，醒后感齿颊间尚有余香，心中疑怪，遂出门寻找，见一老妇人正献芹菜面为26年前亡故的女儿做祭陈。黄忽然记忆前世正是此妇的女儿，随老妇归其家，发妾，见其女所作诗文也与自己的作品雷同，乃奉养老妇终身。清人袁枚《子不语》卷13述。明末曹能使中进士后过仙霞岭，恍如前世所游，目宿旅店，闻邻舍有妇哭之甚哀，问人曰，为其亡夫作30周年祭，问其夫死之日及自己诞生之辰，遂入其家，力举某屋某镜，毫发不爽，见其旧稿尘封，尚锁于书房，为妻已白发盈头，不可复任。曹乃以家财分一半与之，比终余年。另一种记忆前生的情况，是高僧由修道坐禅发宿命通。如《续高僧传》慧思传述，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515至577年，精勤苦修，发宿命等通，得见三生所行道事，后至南岳告徒众，吾前世时曾旅此处，行至衡阳，见一处林泉可人，又说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其言发觉，果见殿宇基址，僧用器皿，又指言下说，我前世在此坐禅，贼斩我头，因而命中，这里应有我前世的尸体，与众人寻觅，果得一干枯尸体，又细寻之，找到楼骨，慧思得而顶之，为起圣塔以表报恩。 中国高僧传中所载最富传奇性的不昧三世事件，是《大宋高僧传》卷二一的圆观传。圆观，唐洛阳慧林寺僧，于大历末779年与世人李元为忘形之友。三年后，李元约圆观取水，路过荆州赴蜀，圆观则想由斜古道赴长安，两人争执二途，半年未决。后来圆观拗不过李元，遂与李取水路南下，至南浦亳州，见岸边一妇人汲水，圆观低头垂泣而言：“我原不想走这条路，便是怕碰见这个妇人。这妇人王氏应为我脱身之处，今既至此，只有请君以符咒催其速生，并少住行舟，葬我于山谷。其家育儿时，望君一顾，若相视一笑，是认识您的表示。”12年后，中秋月夜，在钱塘（今杭州天竺寺外）与君相见。李元追悔莫至，哀痛已绝。圆观果然命中，王氏女生儿。三日后，李元往世，新生儿果然一笑。12年后，中秋夜，李元如约赴天竺寺，忽见葛洪井畔以牧童双髻短衣，乘牛扣脚唱竹枝词云：“三生石上旧惊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徐行至寺前问讯曰：“李公真诚信之事，我与君殊途，甚勿近我。君俗缘未尽，只有勤修不堕，将来后会有期。”说完又唱起竹枝词，杳然而去，词切调高，莫知所谓。李元感叹：“真得道之僧也。”此类事件在《僧传野史地方志》中所记尚不在少数。如《明报》记载，南朝刘宋时侍中琅琊王民与一胡僧为好友。胡僧曰：“我死后将托生为您家公子。”后来僧死，王民即生子，名曰练，始能言，即解胡语。《世事通鉴》载，唐成都龙怀寺谭相禅师临终时告弟子僧会：“我将生于广汉绵竹峰顶王氏家，7年后来见我。”言弃而逝。僧会后来忘了这事，梦见师父责备他赴约，惊醒，乃赴绵竹，访得王家，见其父，告以前事，迎王氏子规龙怀寺剃度，法名慧宽，神意日显，人称圣和尚。慧宽自言十世为大僧，著有《十生记》，述十世始末。又黄州志载，明初湖北黄梅四祖四僧法状临终前告其师至和尚：“我将投生于广济瑜伽。”其实广济瑜伽五家生子，智能言自称法状转生。智和尚访得，问以前生旧事，并以前生遗物验之，依依不爽。后来出家，人称再来僧，仍居四祖寺。记忆前生的案例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现，如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武藏国多摩郡（今东京市多摩）农家子胜五郎，7岁时（1815年），说他前世为城洼村九兵卫之子胜藏， 六岁时因疱疮而死，三年后转生到这里。他被带到城洼村后，立即指出久病未家的方向，认出前世的母亲。当时住在日本的英国作家拉佛加提欧采访此事后，写成《圣五郎转世记》一文发表，官方对此事也有记录。佛经中还有人转生为动物后尚能记其前生之说，如中阿含鹦鹉经说，摩那之父都提死后再生为摩那家之白狗，摩那听佛指示归家试探白狗，问曰：若前生为我父者可上床？狗即上床。又曰：若前生为我父者，可告诉我藏宝之处。白狗即用嘴与脚示意一处，觉知果得宝藏。中国佛门中也有此类记载，如清代四川新都宝光寺监院某僧将施主供养僧众的金银一罐暂置床边而忘却，后来地板朽裂，金罐陷入地下，不久监院圆寂。数年后有一头水牛突然直奔寺内，至原监院房内，跪哭脚蹬，用脚撞破地板，人见有金罐，一只细观牛身毛色显出宝光寺监院某字样，僧众大惊，乃买牛养于寺中。牛死后以其脚藏于库房，每年结账时取出示众，以作警戒，至今僧众犹能言其事。笔记小说中也不乏此类故事。